人能够敬拜一位他所看不见的神，而且真以为这位神是存在的。所以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我们不去想它，这件事情就好像没有什么重要。但是当你细细的去思想它的时候，就是思想我为什么需要神，我为什么会去想找一位我所看不见的神。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然我们说这件事情是开始于四福音，就是这位神啊，他亲自道成肉身来成为人的样式。如果他不来，我们也永远不知道有神。主耶稣啊，不论他是活在哪一个时代，都能够使人相信神的存在，而且神是又真又活的。我刚才说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呢，是他有一次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虽然时间很短，但是就是有这么一次，这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创造天地宇宙万有的神，却成为一个人的样式而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看见他、听见他、摸着他。那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恩典。虽然他今天我们看不见他，但我们是想到他曾经来到地上，而且他曾经被人看见、被人摸着，让人能思想他，让人能够揣摩他，让人接触他的时候能够感受他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我们说他无所不能，我们是看见没有一个病人来到他面前不被医治的，这是我曾经一再的和弟兄姊妹交通，没有一个有病的人来到他面前说病不得医治，没有。甚至于就是说，不论你的情形是怎么样，你是反对他、是抵挡他、是不相信他，你遇见他，你照样都得着医治。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有病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病，而这些病有一些病我们自己不知道，我有病但是我不知道我有什么病，我心脏有问题我也不知道，就是有一天我心脏发作了，我倒下去了，我才知道我有病。其实我早就有病，不止病的问题，我们有一种病。但是我要老化是很大的病，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病， 但事实上它就是来揭示你的生命。人所以不敢夸口，其实人是一个非常会夸口的，但是人所以不敢夸口，不大敢夸口，是因为他知道他的年日无多。我现在说好好好，等一下我就倒下去了，这个是人的本相，是我们不敢夸口也不想夸口。我今天早上看到一段的圣经，那这一段的圣经就是使我感觉到我们可以从那一段话语里头看见人的本相。这段话是记载在创世纪十一章，他这样子说：那时天下的人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就是有那么一个时候，全世界的人他所说的话只有一种，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千千万万种的话语啊。他说那时就是有一个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你说出来的口音都是一样，如果那是话，那个话也都是一样。那这些说话一样的人，他特别说到人的话是一样的，他说这一群人，这一般人就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就来到一个地方叫做示拿，都是神向你说的，不是牧师向你说的。那然后他们就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庄，把庄烧透了。他们就拿庄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异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巴别的意思就是变乱。这一段话可以说到也是人的历史。那从这段话里，你也可以看见人的本性。从这段话里，你更可以看到 人是有一种的潜力的，我们并不是那么笨的人。现在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够聪明，不够聪明，那这个也不够，那个也不够，智慧也不够，见识不够，领会力不够，想象力不够。但是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话里，你可以看见人呢，是非常不简单的。他想要啊，斗取神的地位。他并没有想到他是一个受造之物，应该谦卑一点，对这位造他的主谦卑一点。也许人根本就不知道他自己是受造之物，但是他们却有一种的潜在的意念。第一，他们可以团结的。我们现在常常想人不会团结，不，人的本性有一种本性，可能我们已经忘记了，已经不知道了，但是这一段圣经就是给我们看见人有一种的潜力，他想要和神同等一样，和这位造物的主宰一样。他说我们要一起做砖，把它烧透了之后，把它当作石头，用石漆当灰泥。我不知道石漆是什么，那灰泥是指的什么？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还有一座塔，还有塔顶通天，为要什么呢？”传扬我们的名，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是原初人还没有分散到全地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今天的人也是，就是这件事情被神废弃之后，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式。以前还没有被分散以前，我们有共同的言语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和我们今天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是非常不简单的。我们今天的人是不大会团结，我们有一点是自我中心，自己走自己的道路，自以为是，我们很害怕骄傲、自高自大，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并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的人会团结，他们知道团结的力量，他们有一种的智慧是今天的人所没有的。他那一种智慧啊，甚至于神啊，都会觉得如果不阻挡他们所要做的事，有一天这些人呢，会把神所造的天地啊，变成怎么样？变成是他们的。 但我的重点特别在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还有一座塔，塔顶通天。我不大清楚这个塔顶通天了。为什么他们会想到塔顶通天？我所知道的，台北有一座曾经是全世界最高的，也不过是101层，有多高我不晓得，但是那个当它被造起来的时候是世界最高的，但那个时候我想也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塔顶通天，他最多最多有一个意念是要全世界最高，这会是有的，但是远远不如这里的人，这里的这些人，这些人不是想啊101层的那个高楼，他是要建造一座城，一座塔，塔顶要通天。那今天的人啊，也没有那个时间，也没有那种想象力，也没有那个欲望，像这些人一样。所以第一个我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人很显然的跟那一个时代的人是非常不一样的，应该说他们和我们是非常不一样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人他会觉得我都自顾不暇，我单单顾我自己，照顾我自己都已经是很难了，我怎么会去想到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想到人，神创造人之后，人在这世界里他是经过许多的变动，许多的时代，也许多的变化。那当然我第一个要说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的人和创世纪11章第1节到第9节所说的那一般人是非常不一样。这个非常不一样好不好，不在我的判断内，但是很显然的他们是跟我们不一样，这是我要说的。我们今天的人大致上是散漫的，人与人很难团结的，很难。但是如果你有共同的目标，很显明的共同的目标，也会在一起。很简单的，如果现在这里有一个赚钱的机会，很大的赚钱的机会，大家会争取，也会团结在那里，那一点上，各种不同的理想也都会把一群人团结在一起。 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所以他们能够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人就是一盘散沙。虽然很多像海边的沙那样的多，但是呢还是散的，它不会粘在一起的。但我们要从这里头回过头来看我们，看我们，我们为什么每一个植物都能够在一起？我们来到这里做什么？我记得以前，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那个时候，我不晓得那个时候现在有多少人出生，但是那一个时代，我知道有一些事情你们没有那个经验。你说那个时候我们在想什么？说起来你们会觉得很好笑，但是直到今天我还在想那件事情。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世界都很荒凉，大家都很贫穷，不管是亚洲是欧洲一样的，通通都很贫穷穷化。那个时候啊，我们最大的享受是什么呢？是美军啊，美国的军人所带来的一种罐头，就是猪肉罐头。好像我曾经不晓得有没有问过你们，还有没有那种罐头，猪肉罐头。但是我现在去看，我为什么也看？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现在所看的那个肉的罐头都是牛肉的罐头，好像没有猪肉罐头。那有一天我好像是找到了，但是不是我想象的那一种啊。那个时候，饥饿的人，全世界都在饥饿中。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你们已经出生的有没有？老弟兄，你什么时候？所以没有人。我算是也不是很幸运，我是经历过那一段时间。那在我们的生活中啊，最高的享受、最有价值的就是美军的那个猪肉罐头。我现在想起来还会流口水。你说那么好吃吗？很可能真是那么好吃。但是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哪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有他们追求的一个价值，有他们所向往的那个目的。但我要说的是，那弟兄姊妹，你们每一个主入把一切事情放下来，你们来到这个地方为着什么？这里什么都没有，应该说是一无所有。那你们来到这里做什么？很简单的解答就是，我们是来敬拜神的。 我们是来敬拜一位我们所看不见的神，甚至于我们呢，用我们的头脑来思想，到底他有没有真的存在，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却会花时间来到一个地方，一同在这里唱诗，在这里敬拜看不见的神。那各位弟兄，每一个主日都在这里大声呼喊唱，到底神在哪里？这是我几乎每一个主日我都会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就是看不见、摸不着这样的一位创造的神。那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要思想，我们怎么会因着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而每一个主日大家一同聚集在一起，在这里唱诗赞美，在这里敬拜？我说这是奥秘，是一个奥秘。好像是说啊，本来是没有的东西，我们却把它相信是有，而且是有的那么厉害，那么具体。我说这是一个奥秘。那为什么人有这样的倾向，会相信一个他所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从来没有说话的这样的一位神？我说这个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倾向。虽然我说这位看不见摸不着的全能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有一天他曾经来到地上过，因为那是过去的历史，而那段历史是记载在我们的四福音里头。这个四福音是2000年前的历史记录，是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个小小的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怎么会相信那一段历史的真实性如何？我们和那一段历史有所联系的，是出自于我们有一个这个人啊，整个人深处有一个奥秘，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深处，有一个超越时间、穿透时空的这么一个东西。我们人呢，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无能无知， 事实上我们是无能无知，但是事实上呢，我们又有一种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一种的潜能，或者说一种的能力，是超越时间，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把过去变成现在，把过去的事物变成现在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有这么一个东西。我们这个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认识非常有限，我们有一个超越时空的一个器官，是我们自己所不知道。不管你这个人怎么样忏悔，那个东西就在你里面，而你的价值也就在那一个深处的里面。但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毫无所知，也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多大的价值。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在那一段历史里头的，我们所看见的人，我说跟今天的人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也没有那个意向像他们一样，他们会想到要盖一座城，大家聚集在一起，彼此保护，要盖一座塔，塔顶有通天，这是他们的理想，有目的的，他们就是想要通天。人有一种潜在的能力，也有一种潜在的一种的理想，我们自己不一定很清楚。那这件事情也是神特别注意到人这个最深处的这个潜力是有一个理想的，他们就是盼望通天。地上还不够，地上的生活还不够，他想要到天上。而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是我们活在地上的人，我们不论多贫穷多卑贱，在我们的深处都有一种通天的一种理想，一种意念。我活在地上我还不够，我想要知道天上，天上的事。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说特别当这位天上的造物的主宰有一天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之后，更使我们想到天上的事。我们是在看见主耶稣，他是无所不能的神。那一天我们读了一段圣经，就是有人问彼得说，你要不要交丁税？彼得说交，然后他就回到主面前。那主就问彼得说，这个 虽然交定税就只有很少的钱，就是很少的钱，所以彼得也随意的说交、哦、他也不管这个钱从什么地方来，因为那个钱很少。但是他回到主面前，主就首先问彼得说，地上的君王他交不交税？他会向他儿子收税吗？彼得说不会的。然后主就告诉彼得说，这个钱啊，你可以到海边去钓鱼，你首先钓上来的鱼，口里鱼的口里就是有那么一点钱，那些钱可以够你和我来交税。但是地上的君王他是不向他的儿子收税的，但是他是活在地上，所以他还是要彼得去海边钓鱼。那我也曾经说到，主为什么要彼得到海边去钓鱼？这个钱不多，也许彼得身上可能都有，或者门徒身上也可能有这些钱，或者跟随主的那一群妇女一定有足够的钱来交这个税。但是主却特别吩咐彼得到海边去钓鱼，从鱼的口里得着这些银钱。所以我说到这个故事里头有一个更深的故事，是我们说不大能够揭开的，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交税的钱的来源会出自于他所钓起来的鱼的口中得走。啊，这个也许弟兄姊妹有负担，好好去默想寻求。我并没有特别去想到这件事情，我也没有特别为着这件事情去寻求神，说为什么为什么。也许我有很多事情要寻求、嗯、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想这里头有很多的教训在其中、嗯、那也许我们以后有时间一件一件提出来交通，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我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一件一件的来提出来。圣经里头每一个教训里，它都是隐藏着非常宝贵的真理，是因为解不开，所以我们也不把它当作很重要。但是它如果能够解开一点点，神的话讲的一点不错，他说神的话语如果一解开，就会发着亮光来，是一个愚昧的人而变成一个通达的人。我们都盼望成为通达的人，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那一条能够使我通达的那个道路。但是圣经是一再的显示一个原则来，我们也说过了，它是义人的道路，好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就是说，你只要里头 你这个艺人，只要里头有一点点的光，你可以让那个光啊，越照越明亮，照亮这个世界。另有一个日光是在我们的里面，它会越照越亮。我想我就交通到这里。艺人的道路就像黎明的光越亮，越照越亮。用更简单的话来讲，就是一个神的儿女，他所看见的亮光，虽然开始的时候不一定会照出实际的真相，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你让这个光继续存在在你的心灵里，这个光终究会像黎明的光一样，越照越明亮，越照越明亮。那这个光所带给我们的生命前途无可限量，亲爱的弟兄姊妹，无可限量，会直到什么时候，直到什么样的量，我们实在不知道，但是总是会越照越亮，越照越亮。我们现在一同低头祷告。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你存留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一个植物都能够一同聚集围绕在你面前。我们来到这里初衷的目的，就是为着想遇见你，遇见你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使我们无法测度的宽广没有边际的宇宙，它外在的大是没有边际的，但是它内在的大也照样是没有边际的。我们深深觉得我们对你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有限，但是我们却知道，若是我们一意的追求仰望，我们终究必能看见我们所盼望的那个光。你对我们的应许虽然大，但是我们还是测不透你话语里头那一个真实的光景。我们是一群追求你的人，我们也是一群敬拜你的人。我需要，我们都需要你赐给我们数天的智慧，让我们能时时刻刻 回到你面前，我们也非常需要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旨意。我们每一个人有你个别赐给我们的智慧、亮光和托付。我们为这件事情向你祷告，我们盼望我们能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我们盼望我们的祷告能够左右我们的环境，能够左右这个世界，整个的时代都需要一个有力的祷告。是你的能力和你的旨意能够通行无阻在地上。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主日还有时间健康的身体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求你使我们成为一个能够专心祷告的人。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